候只有荒漠才有甘泉，说说说不要抱怨我们有时候处在这个沙漠中或者荒漠中。行，那么我们今天那个开始，开始之前，Rebecca 替我们做个祷告。
是圣诞夜的前夕，好，让我们更多的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深刻的、真实的、伟大的意义，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回荡。感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所有你圣经的书卷中看见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好，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创世纪，就是今天就讲结束。章节比较多，我们可以就说只是讲这个比较重要的几点，45到50章。那么我们看这个从头开始。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知道上次就说这个约瑟和弟兄们已经就说这个开始要相见。在这里面呢，他首先就说他是正式和这个弟兄相认。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说他对他的兄弟们就说没有这个记这个前嫌。然后那个因为他的弟兄在这里面呢，就说还是有一种这个内疚感，就说我们当时把你卖了。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瑟怎么讲，就说在这里面标出来说，约瑟讲，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惧，这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约瑟他不只是说一个，就是说大度或者这个原谅人这种精神，而且他也知道，就是说凡事都是神做主，他对这个神他有着非常强的这个信心。在这里面，他就是安慰他这个弟兄们，就说你们不要为这个悔罪。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兄的感情，包括他和这个便雅悯，就说独特的感情。再往下呢，然后就说他和这个弟兄相认，这个因为他是这个在埃及的高官，就说在这里面呢，法老也知道，法老呢，然后在这里面其实也是非常欢迎，然后就说也要就说让这个大家一起欢迎，就说这个约瑟的家人和他的兄弟他的父母。在这个时候呢，然后就说这个法老在这里面讲一句也是比较重点，就说你们眼里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有时候就是感慨啊，就说因为我就说有时候在美国这么多年，其实换的地方挺多，搬家的次数挺多，每次这个搬家这个家具都是很头痛。然后这个时候呢，才意识到，哎呀，我这些年怎么老是积累这么多垃圾，都是那个很多这个没用的东西。事实上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唯一要抓住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很多我们有时候在看重的东西，其实就像我们的家具一样，有时候会成我们这个累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有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在属灵生命上的一种枷锁和一种这个绊倒人的东西。因为就说神就像应许我们的一样，就说不是说埃及全地，就说神给我们的是 abountiful， 就是我们只要顺服神，就说他总是给我们，就说我们永远足够的福分在这里边。 在四十六，然后他就说这个雅各就说和这个子女就说做了一些可能沟通，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一起要来到这个埃及。在这里面他讲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一个人得救是不够的，我们要把就是我们这个认识的人就是说一起都带到这个，在这个时候埃及尽管它不是它的终点站，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它是这个也是出于这个神的意思。就是今天包括这个牧师讲到也是我们要把好消息传给就是说尽可能传给我们身边所知道的人。在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印证，你看雅各就在这里面没有说把那个他的这个很多人就说落在那里，都是把他这个儿子孙子就说所有能够带的都一起带到这个埃及。只有这样的话，有时候我挺这个佩服这个犹太人，有时候大家对这个犹太人可能是有些，但是他们就说跑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个很团结的一些这个集体 community， 这个就说在任何其他民族其实都是很难这个见到的，包括他们对这些很多这个律法很多这些传统的这个保守你可以看吧，就是说没有其他民族可以做得更好。好，我们再往下走，然后到创世纪四十七，然后这个时候就说约瑟和这个兄弟他们来见法老。在这里面呢就说这个法老又给他们这个应许很多，包括对他这个父母讲就说这个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这个就说在他们来之前他们还担心有没有吃有没有喝，这个家具够不够，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就说这个神通过这个法老在做工，他们所需所要的就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欠缺。包括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就说有时候主耶稣也是说就说舍弃你们所要的，包括就说这个带的就说人死了也不要去在那儿停留太久，就说自有就说埋葬他的人，但是要跟随这个主他是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是当时这个埃及为什么往埃及去呢？埃及当时对于这个以色列就说现在以色列那块地区它是属于这个非常这个肥沃的，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尼罗河，然后尼罗河就说它是每年它都是有这些洪水泛滥，然后冲这个淤泥，然后变成非常适合这个种植的。其实我们看这个当时的埃及呢其实真是有点像现在的美国，它是非常这个富裕的这个国家，就说我们在这里真是有时候这个吃穿不愁。在这里面他们就说到这埃及的时候呢就说他这个是在大约是公元前1800多年，就是在这个新努塞尔特山市，在这里面他有这个像。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说这任君主他就是做是应该是比较能干的，在这里面他是加固了这个埃及统治，然后加强了这个中央的政权。我们看后来的时候就说约瑟的一些所作其实也是和这个有这个互相的印证。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约瑟作为这个当时这高官可能就说相当于这个也许是首相的这个职位，他这里面就说通过他的智慧就说首先那个时候他是有这个饥荒，有饥荒呢他是做了一个比较两件比较有智慧的， 就说这个以粮易促，就说这个因为就说有这个灾荒，我们在这里面看好像是说他趁人之危，但是这个是也不是这样理解，就说他通过这个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作为这个法老的管家，他是替这个法老来做这个就说做这些这个掌管财务。首先他是以这个我给你粮，但是不是说这个白给，就说我通过这个粮买你的这个牲畜，然后这个牲畜呢然后又作为这个以后这个发展的更好的基础。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说以粮易地，就说我把这个粮给你，但是我通过这个把这个地买来作为以后更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所以说就说在这里面呢他这个为这个法老就说这个谋划他是非常尽心，所以说法老为什么一直在这个重用他。到这里再往下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就说这个雅各以色列他在这个饥荒死的时候，然后把他和他儿子说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为什么不将葬在埃及呢？因为就是说这时候埃及还是这个外邦人的土地，他是要回到这个最后这个最后他的这个他祖先所埋葬的地方，表示就是说这个当时他这个信仰最后也是要回到他以前祖先所信的这个神，不是跟随这个外邦人。我们即使到了就是说这个更好的这个环境，但是不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属神的，不要跟随外邦人的一些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埋在哪都无所谓了，因为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再来就是说全地都是一样的。有时候我就是想我将来如果没了的话，我随便就在美国埋在好了，不见得非得一定回去埋到中国或者什么地方，因为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属神。再往下走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说雅各在给他们这个分财产呢，他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我可以再讲，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鲁本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算作我的儿子的话，我的这个财产可以直接分给他，就说给他双份。在这里面呢其实也是这个约瑟这个应得的，就说他在这里面还是这个雅各最喜悦的这个儿子。对，他应该是一样，可能就说有时候他用字不太一样。在雅各在临终的时候他又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他这个十二支他都是有了一个预言，而这些预言呢其实都是根据他这些十二支他平常所做的，然后都是所得的都是适合于他们的，不管是做的好的还是做的坏的，在这里面就说最后都是有一些这个就说这个有就说你做了什么就说神会给予你什么。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二十八节里面讲的，为他们所住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他十二支派 他现在就说有人这个设计，从这个左到下面他都包含，包括亚舍、便雅悯、但、加德、以撒加、约瑟、犹大、利未、拿弗他利、流便、西缅、西伦部，我们看到西缅他也是算在这里边的。然后到最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瑟死，是雅各死。雅各死的时候，因为他属于这个可能这个宰相的这个父亲，就说这个全埃及人为他哀哭了这个70天。法老好像就是死他是哀哭是72天，他是就是说这个规模是仅次于这个当时这个法老的规模。然后我们再看最后然后他又对他这个兄弟，因为这个兄弟们以前做了那个事情，这个总是这个搅扰他们，然后这个约瑟再这么讲，就说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到最后那就说一直讲的这个约瑟死，然后这个出埃及就是这个创世纪也就完结了。就说最近讲的我们都是这个约瑟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一生，就说大家对他有一种什么印象呢？就说有什么样的感觉？
都用颜色标出来。
嗯，
哦，就是的确是，就是约瑟能够从神的那个角度，或者是能够认识神，他能够看很多事情都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也是可能我们需要学习的。
对的，嗯。
约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耶稣，他被弟兄出卖，但是他没有怀恨嘛。啊，就像耶稣虽然被卖了，挂在十字架上，他还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赦免饶恕，很宽阔嘛。但里头大概有点他的。为了要测试他的兄弟有没有真正悔改，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他的目的还是要对他的弟兄们好嘛。
对
呀，所以他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耶稣这样。
其实我读完这个也是相同的感觉，就说我觉得这个约瑟就说在这里面非常的大度，就说对他这个兄弟们，就是说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从小这个作为小孩你把他这个卖掉，索性还卖得好，你要是卖得不好怎么办？就是现在有些真是如果这个小孩被拐卖的话，那有时候这个将来也真是很难讲，但是就说他经受这样的话，他依然能够这个原谅，而且他能够这个认识到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的安排。你看在 这里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世间的人要害我的话，就说如果我们神真是如果要保守我们，神是依然是能够这个保守我们的。还有分享吗？ 我听得到，
做的不好的事情呢，是出于撒旦的手。那么，但是约瑟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虽然被卖了，但是呢，他，你想啊，他那个时候年龄很轻，但是他没有像我们什么小学、中学、什么博士、什么博士后这样的读书。但是他被卖到那个人的家里之后，那么他又碰到了试探，也就是说他在生活中，他小时候在生活中碰到的试探，那么他长大以后他的工作中又碰到了试探。那个管家的女人他用引诱他，然后并且还污蔑他，然后把他下到了监里，这是他第二次在受逼迫。那么他受的这个逼迫呢，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要逼迫他，也就是说因为神要成就一个人，就神的旨意就是让他有经历这一些。他到了监里之后，他还是荣耀神，他还是就是说他一生当中不管遇到大大小小的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各种的磨难，他都信靠神。在监里他也担当起了他的就是传福音啊，而且给那两个人解梦。那么那两个人出去之后呢，刚开始答应说哦，你我出去之后我会那个想到你的，结果呢他的朋友出去之后并没有想到他，等于就是说你帮了那个朋友，朋友还忘恩负义了。这就是他又遇到了一个试探，但是他还是不离不弃，还是要紧紧抓住神，因为他知道这些所有的搅扰都是来自于撒旦魔鬼。所以呢当那个义军之主他遇到了困难的时候，这个他的朋友才想起来他要解梦，然后他就又为那个解了梦之后，他的这一生就是说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在我们今后的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当中，就是说不管碰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紧紧的抓住手，因为都要紧紧的抓住神，因为神他是我们的盾牌，就是他是我们的庇护所，就是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那个紧紧的抓住神。然后也根据今天那个Ron Han牧师说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不仅要抓神，我们还要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你我们中间的所有的人，我们用我们各，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用我们各自的方法去传讲神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就是说什么是真理，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让他们真正的读这个圣经，而不是说就读完了就完了。因为你要根据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来应用圣经的真理。谢谢，我就分享这些。
我通过这个故事，其实我最感受比较深的，我觉得还是神的大能。你想， 神首先是神先就拣选了约瑟，对不对？他小的时候就给他那些异梦，其实神是拣选了他。但是作为约瑟来讲呢，他是很敬畏神，而且顺服神。就像我们上周讲的顺服，其实他你看，我就觉得神的计划真的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从这个故事，长话短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就是我们当有苦难的时候，有试炼的时候，这个故事是真的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我们看着世人看着是不好的，是怎么，但是神的计划会扭转的，到最后最终都是一个好的完美的结局。但是呢，约瑟他把他那一部分神拣选了他，但是他照着神的方向来，他爱神、敬畏神、顺服神，所以他就你，所以也就是最美好的结局，就是这样。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实际当中。
没事，我觉得大家那个弟兄姐妹讲的都差不多，都 cover 的很好。但是刚才上海弟兄问是说你印象最深的哈，我想大家都知道约瑟是。又有智慧又有能力等等之类，那怎么来呢？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前几章的时候，有至少是两个地方哈。当他在卖到埃及给波提法做家宰的时候，还有呢受害以后到监狱里后，都有这句话是说神与他同在，他做的事情就诸事顺利，就是他敬畏神，神与他同在。好，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印象特别深的，你看到他的一切的作为就是因为神与他同在。
所以预表那个前，就是个前世是后世的影儿，那这个就是这个蓝色的，那一句话就是，这个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然后但神的意思是好的，那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神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来成就今日的光景。那就是让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来信靠他，然后呢，再都来信靠，让信靠所有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都来成为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章。然后神说你们不要害怕，那在神里面没有惧怕，我神的恩典，主的恩典是丰盛的。所以这是我的。
是的，讲的都非常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好的这个分享就是这样，可以看到这个有圣灵的作用，就是说在这个在开发我们。其实在这里面真是我觉得就像刚才弟兄讲的，就是说约瑟在那种环境被卖之后，他没有说自暴自弃。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在这个世间都是要学会挣扎，就是说这个一个不利的环境中必须要那个自己能够挣扎出来，就是说只有自己有先有这种挣扎的动力，就是说外部就是说神才能给你各种这个帮助条件，然后来这个解救。说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人这个韧性非常重要，有时候这个在我这个有时候这个生活中有时候也是体越来越感到这个韧性，就是说过去我们讲这个人太刚就易折，一碰到什么事情一爆发这就完蛋了。但是有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很这个佩服姐妹们，有时候这个姐妹们这个韧性更足，你知道。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弟兄在起码在这方面其实应该这个学习这个姐妹们的一种韧性，包括以前我在这方面不够，现在慢慢也是在生活中磨练，包括起床给这个儿子做早饭，然后带他上学，然后下了学再把他送回来再给他做饭，就说做这些家务的时候不烦不躁，然后就说这个因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 就是说在这种、东西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要去抱怨，锻炼我们就说那、韧性。这种韧性呢其实还包含一方面，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碰到这些这个不公这些或者这个不善的事情，我们的心有多大去能够承担这些，不能就随便折断了。好的，那这章基本就是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后约瑟怎么样呢？约瑟最后在这个出埃及记他讲了，最后他这个走的时候，他的这个子孙把他这个尸骨然后也带走，一直就说带回这个他祖先待的地方。这个就说这个晚上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就说是约瑟的墓，也是回到了他祖先所待在的地方。这也是这个真正这个落叶归根。好，那个上次那个杰森说这个让我做总结，就是说总结好像不只是这个约瑟这一章，还有这个整个创世纪，这个任务还挺重。然后那个我就把这创世纪里面讲的几个经典的人物来这个就说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这个印象。首先我们就说创世纪从这个亚当和夏娃开始，对不对？亚当和夏娃他们就说犯了个错，是吃了这个智慧果。然后其实这个吃智慧果，然后我哦，对，知识果。其实我们到现在学了半天，我们依然学的是知识，智慧还是不见得有。对，知识和智慧，有时候我们经常很自豪，觉得有了知识就有了智慧，不见得哈。在这里面扎个知识果，他为什么吃了之后被赶出伊甸园？有时候我现在这个想了很多，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知识果就是人这个罪性，就是自以为是。正因为我们这个自以为是，所以说我们造成了就说很多的这个恶果。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属灵的这个教，包括解经家们一个劲这个强调，包括这个圣奥古斯丁讲这个 humility 这个谦卑的这个重要性。如果没有了谦卑，就说我们这个一切其他的美德都是站不住脚，空的。然后这个亚当夏娃之后，我们就说讲了这个该隐和这个亚伯。我们知道这是发生的这个人类史上第一件这个谋杀案，对不对？他把他这个亲弟弟这个谋杀，他这种罪性呢其实是来源于这个嫉妒。有时候我们就说在我们如果这个要这个在这个世间，就既然我们吃了知识果，我们就受这些罪性的捆绑，包括这个嫉妒。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这个觉醒自己身上的这个罪性。这个嫉妒其实也了不得。那个前几天那个就说就昨天前天是那个国内有个这个叫朱令，是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女生，就是90年代那个被这个应该是被室友这个下毒，然后就一直瘫痪，后来那个是前天那个死掉，正好活了50岁。这个也是这个嫉妒了，就说这个人的这个罪恶也真是。但是这个好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清华大学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群，然后他的父母在这个几个月前也是受洗，也是能得到一些这个安慰。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这个诺亚，就说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做了方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这个至于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从这里面故事，就是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这个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世界不会毁灭，但是他听从这个神的旨意， 他做这个准备，做这个功课。其实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摩门教，我在这个盐湖城待了5年的时间，其实他们有些好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要承认，包括他们有时候我感觉还是自律上其实更好一点，包括他们对这个准备有时候那个比较这个虔诚的人，他在家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罐头，那他就说这个真当这个末世来临的时候，他这个躲在这个地下室可以生存3-5年没有问题，就像这个诺亚的一样，都是高热量的这个食物。说说我们有时候也要在这个世间准备，不是说不见得非得买那么多这个食物了，至少在我们这个灵命上要有这个足够的准备，真是哪天如果出了这个事故，我们能够就说知道我们最后是要到主那里去。再后来就是巴别塔，巴别塔也是我们这个通过人对自己这个就像吃智慧果一样的这个道理，认为这个人定胜天，其实人什么时候能胜天，都是有时候凡是认为能胜天的时候都是引起这个祸乱的时候。再下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以撒，他们两个就说是这个顺服神的这个可以说典型和这个代表，对不对？包括这个神用他这最喜欢的这个以撒来试炼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依然能够这个顶得住。就像我们耶稣后来讲，凡是爱这个父母就说家庭胜过爱主的话，是到不了主那里。说在主在我们在世间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没有这个主对我们来的这个重要。以上呢，我们上以前讲就说他喜欢挖井，挖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得到生命的活水，我们就说有时候搬了家可能是先那个把这个厨房整理起来，其实就说作为这个基督徒的话，我们要先把这个生命的活水再建立起来，我们才在一个地方才能够这个兴盛。然后再往下我们就是看到这个雅各，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很多人认为他并不是很好的人，包括他这个就说这个欺骗这个他的父亲以撒和这个争夺这个权，但是呢他给人我的印象最深是他经得起折腾，而且经得起折腾的同时呢，他就是又坚信定了对主的信念。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人生要有一种韧性，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辈子怎么这么倒霉，都是这么多这个乱七八糟事，哎，这个时候就是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潜藏的赐福，经得起这些折腾，也就能够容纳主所给的这些这个赐福。然后到最后就是约瑟，我们大家都这个分享了。那么对这些这个创世纪的人物，大家还有什么这个分享或者这个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拉杰死了以后被埋在叫那个地方叫什么？伯利什么？伯利恒吗？是。
好像是。
他那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寓意？就是说他没有埋跟雅各埋在一起，有没有什么？是不是因为他当时拉杰从他爸爸那儿走的时候，有把那个偶像一个那个拿走了，反正他是被埋在 伯利恒的，有没有什么寓意？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有那个弟兄姐妹了解的，
他们在线上的，朱丹在线上，朱丹很久没有，朱丹还在线上吗？
不过对那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怎么讲，不管最后这个神是什么样的旨意，我觉得就说这个外邦人的偶像真是不能随便这个随便去这个拿走，因为这个有时候它就是一种这个祸端在里边，它不是受这个神所这个祝福的。大家都在查这个典故吗？
哎，我能分享一点吗？我是在线上出单啊，刚才我点不开，能听见吗？
能听见，
我的感觉就读了这一些哦，从那个亚当到那个。反正一代一代下去吧，特别是那个，反正我就觉得很多，比如说在以扫跟雅各当中，一开始神就说，神爱雅各，更爱雅各，选择了雅各或怎么的。但是当时我们很长时间就觉得，为什么神爱雅各呢？雅各好像做的事情都也很不好的啊什么的，然后呢，包括。反正我就觉得一代一代下去都有，包括约瑟，我也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也觉得很迷惑，为什么他这么做，他把那个东西塞在那个便雅悯的那个行李里面，对吧？这个东西，哎，反正我是还是有疑惑，大家讲这个是对弟兄的一种试探或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是不是神通过这些东西告诉你们，他们都是普通的人，包括那个亚伯拉罕，包括什么，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些私心，他们都有一些神在神看来不好的地方，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就是依靠神，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是仰望神。我觉得好像就这一次学习，我觉得这一点我好像我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啊，就是会讲，哎呀，我们这么不好，神会要我们吗？或什么的，就实际上就是从这些就告诉我们，其实神都怎么讲法，都选择了雅各，选择他们都不是完人，他们都有很多缺点。但是只要我们仰望神，就是那个在困难时候仰望神，能够依靠神，那就神就会看护我们。我想是这样的。我就分享这一点。
对的，我也感觉到真是这个人真是没有完美的。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人的不完美，有时候经常会心情很沮丧。就是觉得人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在你就说两方面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世界真是很邪恶，真是很邪恶，人性真是很坏很糟糕，如果我们非要把这个世界描绘得很美好的话，我们是就说假装幼稚假装天真，那个也不对。但是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非常糟糕，还是要保持这个信心，因为主已经就说在这个2000年以前为我们做出了这个牺牲，我们通过这个耶稣基督就能够重新得救， 这就是我们这个庆祝这个我们 Christmas 这个意义。说在这里面呢，就说在各种这个很糟糕的时候，我们依然有这个希望，说是我们依然要这个喜悦。今天是这个24号，就说圣诞夜，明天就是这个圣诞节，就说这个我们应该还是这个喜乐起来。就说我们知道，就说每个人我们都有挑战，但是我们如果细想起来，都是还是有感恩的。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剩下的时间，可以如果有分享这个今年感恩的事情，也可以这个或者感想，也可以这个分享一下。我可以先分享，就是说这个今年，就说这个疫情这么多年，然后这个妈妈终于那个从国内过来，我当时都觉得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岁数这么大，然后那个护照也过期了，什么都得重新办，但有时候也真是这个主的恩典比较顺。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感恩的，就是说这个子女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产业，就是说那个以前都是这个不在一地，我还也在发愁这个怎么这个就说这个和儿子，就说这个能够这个教育好什么之类的。我还记得就说这个疫情期间，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当时我在 Reno， 然后这个太太带小孩过来，正好圣诞节期间，然后那个平常都是圣诞节买礼物嘛，然后我觉得买这个礼物太那个没意思，也想不起买什么礼物，我就买了一本这个圣经，买了本圣经呢，然后是青少年的圣经，它是非常做的精致，然后又让人提了我儿子的名字在上面。结果当时把这个礼物给我儿子呢，他这个失望的哭了。因为太太在那儿就说在鼓动说这个你爸肯定要给你买这个圣经，不是什么好的东西。然后这个他提前剧透了，然后那个儿子以为是可能还有别的，但是我给了。后来呢，就是我当时我看他哭了，我也挺失望，他也失望，我也失望。但是后来呢，就是说今年过来，就是说今年那个春天，那个 Rebecca 和那个 Pauline 还替我祷告，说那个把儿子就是说带过来呢，我发现他还挺喜欢这个教会，挺喜欢这个青少这个 program。然后这个每周五都是，如果没什么事情都是积极来，然后这个包括周三祷告会他也去上线。我真是觉得很欣慰，真是很欣慰，真是感恩。
我也想分享，就是谈到儿子，就是在周五的查经，弟兄姐妹大概都听过我的分享，就是关于我儿子，就是儿子从小到大都是读书非常的顺利，然后他硕士毕业，咱们这个大学硕士毕业就到Baltimore 去工作，但是呢在感恩节之前他就开始打电话回家，他的语气就是非常的 depressed。一个很阳光的孩子，很开朗，他的个性非常爱笑的，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他的 cousin 他是最小的，阿香的四个孩子都比他大，所以他从小就受到 grandparents parents 这些 uncle auntie 那个 cousin 的宠爱。我觉得他一下子怎么变成好像非常的讲话非常的负面，然后他就开始跟先生分享他工作上的难处，然后他觉得他受不了了，压力太大，他说妈，你跟爸爸哪一天走了我怎么办，然后他就说 他有时候都想要死，然后 我先生也开导他，我也开导他。那我知道他的工作是非常困难，我一窍不通的。然后先生尽量，他们父子都是同样国防的工作，所以他爸爸就会跟他分享一点。可是他在那边，因为他刚去工作的场所，他那个做他工作那一个，就算他的 mentor 已经离开到另外一个 project， 所以儿子没有人可以咨询。然后可能，他就自己压力太大，我觉得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他讲话都是负面的，非常的负面。他是一个 loser， 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一开始还想到说，哎，你去了，你签了 apartment 的合同一年，你现在才做不到四个月，要是你 quit 这个工作，公司给你搬家，花了一两万给你搬家，把车子拿过去，我说这些你怎么赔？我一开始想到这些，后来我先生就跟我讲说，他要是在那边，他的精神上压力太大，公司没有给他排解这些，对一个新的职员给他有一些的排解的话，那这个公司也不算好公司，就叫他回来。那我们开始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都每次我跟李浪是参加加州一个群的晨祷，然后每天我读到神的话我就传给他，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靠着主胜过这一切。我想到说我唯一的孩子怎么变得这样不自信，然后变得这种样子，然后先生就说你每天一定要读一张神的话语，你礼拜五一定要去参加团契，礼拜天一定要去敬拜神，你一定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主，孩子恢复跟神的关系以后，他真的就变了。他感恩节有回来一次嘛，那时候他说他到了，搭飞机到了 Phoenix， 他下了飞机看到 Arizona 的阳光，他整个人心情都好了。因为在东部那个天气每天都是阴阴下雨的，然后家人没有一个在身边，他没有朋友在身边，所以他真的是很孤单。一开始有些像小义长老介绍他去他们原来的教会，我也小义长老陪义啊，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儿子在东部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我都会说他很想家，但是不知道他工作的压力那么大。然后现在我真的很感谢神，他现在我觉得最感谢神的就是我们夫妻因着儿子这个工作的困难，至少我啦，我就会更多的亲近神。我觉得儿子不但回到神的身边，我自己也更加每天的依靠神，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真的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里面，然后神的话语对我更多的宝贵，然后就更真实。然后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就会分享，就会打电话给儿子，然后他分享一周的生活点滴、工作的情况。那我们也会夫妻跟儿子一家三口都是轮流在电话中祷告，我觉得就好像有一个家庭的祭坛，然后我们就互相的祝福对方。我觉得是神就把一个困难、一个考验就化成了一个祝福。刚刚那个 slide 前几个有一个就是那句话，我说哎呀，可以把那个不是刚刚那个他说意思其实是好的，刚刚有一句话，这个二十节五十章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刚刚就盯着那一句话一直在想，我说我把这句话改一下，我就说从前你们的苦难
有这么多的苦难，经历很多的考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不是生命啊，可以改成说要保全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灵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套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的意思都是好的，都是 good， 然后就是要成就我们日后的光景。嗯，谢谢。
我对，感谢主持人分享的特别好。
谢谢。
那个其实我也想分享两句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有两个使命，一个是传讲神的福音，然后还有一个是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包括什么呢？文化使命就是包括你在家庭里边，你怎么样把孩子领到神的面前来，是对你孩子，不，你不要不管他，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非常的都在魔鬼掌控当中，我们非常的堕落，所以做文化使命呢，就是说你做父母的，你要把孩子领到神的这里来，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确的。那么夫妻之间呢，就是说当你做好了你这个父母，你实际上你也在传福音，那你父母之间要有矛盾的话呢，你也要把就是说自己和配偶带到神的面前来，也要就是说怎么用这个圣经来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然后呢，我们有工作的人应该都有体会，因为我们在工作场所，第一是压力，第二呢，肯定我们会碰到的不公不正。你的 manager 或者你的 manager 的 manager， 他们可能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但是我们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就要紧紧的像那个约瑟一样的，就是说在那个监牢里边还要就是说要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如果你不亲近神，神是不会与你同在的。所以这就是我的这个分享，谢谢。
还有谁分享？等一下，
我在那个地方，这个在 Lexington 呢，这个看这个救援呢，一直没有这么相信，这么大家分享。我年龄也大了，也不太理解的多狠，就我拿我自己来讲，我这个对圣经的认识，看了约瑟，他就提约瑟这一个人，亚伯拉罕呀，又是亚当呀，这都不提，他的忍耐，他的这个包容，他的饶恕，全全来在耶稣基督，来在神。所以人碰到困难了，碰到各种事情，刚是开信主，刚开始信主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也解释不了，就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忍耐。可是经过多次的磨难，多次的困难，这才知道神对你一步步的带领。特别是我心脏骤停三次，骤停三次躺在地下，就是停止呼吸，医生讲不能救过来了，没有希望。有希望吗？我站起来大家看看，有希望吗？正停三次骤停，医生宣布我死亡，死亡已经死亡了。可是等我醒过来以后，我自己走回来的，有人相信吗？没人相信。上帝给的力量，所以在困难之间不要倒塌，不要担忧，不要害怕，就相信，一个相信信靠。而且你有了困难了，一层一层的困难在你身上，你就能慢慢的有包容，有忍耐，有饶恕。我肯定做的不对，别人不高兴，我要检查我自己，不要去看。你看你，我跟你很好，你还不理我，错了。所以对这个事情，要有几十年或者二十年、十几年，在主的面前再祷起来，再祷起来，再祷一次，冠冕增加一次。感谢主，一切一切都有神带领。真的，我生了癌症，我开了这上部开了六刀，我今年78岁，我感觉我只五六十岁，真的。我真感觉我60岁，除了腿有点疼以外，其他都棒棒的。这谁给的？耶稣、上帝。只要一个心跟随主，就是不管谁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 长长里面妈妈的都有，只要有困难我们只得默默地上，不要回报。为什么？上帝在看着你所行的一切，你心里想的还没去行，他就知道你今天做什么。所以在主的面前就这么心就是透明的，感谢主，感谢神。我就说这一点点，感谢主。
哎，这个讲几件事。第一个是我自己哦，我今年回台湾一去去了半年，回来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真的人哦是垮台的状态，就长话短说哈，就是很垮就对了。啊，那个时候觉得怎么搞的哈，就我从2017年不摔跤做那个髋骨置换手术，当时老是好不了，然后两年前发现啊可能有帕金森，反正我这次回来的时候那人垮垮的哦，就觉得说啊很心里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我这么努力啊，不管在北京在台湾在美国看医生什么什么，我就已经做了，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对吧，怎么还不见好这样。 anyway 那时候主要是人太累了太虚了，真的就是精神很不好就对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谁哦，用那个什么 YouTube 啊，不知道是 YouTube 还是 Facebook 还怎么着的，给了我一个等候神。等候神有音乐，有经文，好的，哎，我就说管他的，反正累累的听吧。哇，那一次就是那一个等候神系列，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我特别好，就我一听那个音乐，觉得哇，好舒服啊。然后那个圣经章节恰到好处，然后那个祷告也深得我心，所以我就那天开始就在每天听他一次，然后他好像源源不断，他会换，你知道吗？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这样听。他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开始觉得人有点力气，很奇妙。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话是，因为圣经上说，凡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我真惊艳到了，哎呀 OK， 就是说因为没别的事儿我干了，动也动不了，没力气，就只好在那乖乖躺着休息，好假寐，然后就听那个音乐，然后顺着祷告，第一就是真正进入那个灵里的安息。所以就很多圣经的话就浮现出来，凡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对吧，还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好，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说耶稣到我这边来，我心里柔和，就这一类的信息，太棒了。这大概两个礼拜啊，这样子每天找时间就这样亲近，就这样，因为你圣经来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因为平常都忙东忙西的，你知道吧？就想东想西，忙东忙西的，没有真正的平静下来。所以我现在的分享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慢下来，而且要停下来，而且要静下来，真的去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他讲的话就发生了。所以现在大家看我精神还不错，我真的是这样。这是一件，我还要再讲另外一件。我真的，因为等我有力气了以后，我才开始早上可以做操，好，下午可以走路。你元气恢复了，才能锻炼肌力。而且我自己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以前那个上上下下哈，进步一点又退下来的时候，我就说啊，怎么还不好啊？我什么时候才会好啊？主啊，快点行不行？我是跟你讲，是真的是这样子。可是这一次呢，我就真正发现说，当它在发生的时候，我就说没事，我会好起来，我相信神，你会帮助我。然后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的宝血把我身体彻底的洁净，然后圣灵充满浇灌恩膏，反正就啪啪啪这样子。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心态转变，心态转变，真的，这是我个人的部分。这样子的结果， 其实身心灵都有帮助，不是只有身体，身心灵都有帮助，就是等候神，身心灵都会很真实的得到帮助。 OK， 这第一。第二个，我刚刚犹豫半天该讲还是不讲，哎呀算了，还是说吧。我们前几次不是在讲那个解梦啊什么的事情，对不对？我告诉你好奇妙哦，22号礼拜五上午，我的外孙女做了一个梦。我的外孙女她今年7岁，她醒来就说，后来我女儿 text 给我说，她我的外孙女做了一个梦，梦到她大概是高中的样子，然后天使来接她，把她带到天上玩了一趟再下来。所以那个小孩子醒来以后很兴奋，哎呀好兴奋，他就说哇，天使很亮，很有光，亮光啊。他说，那个小孩子大概讲说，我有好多问题啊，我想问神，结果就醒来了。但是我大得安慰，我大得安慰，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已经到了那个时代了，圣灵真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许多圣灵的恩赐要洒向我们。那小孩子心很单纯哦，他起来之后他就哎呀呀呀很兴奋，而且我那个外孙女应该今年还有另外一次，他告诉我，我不晓得他是异梦还是异象，但是他有三个像天使一样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听他的描述，哇塞，我觉得他编都编，我觉得不是他编出来的。 OK， 这里又提到一点，因为我女�儿流产了3次，所以他的心里有点悲哀，因为他一直希望有一个伴儿。结果我们跟他说，那个孩子在耶稣那边，在神那边，他比你先上去，将来你会见面。但是小孩子还是心灵里还是有点希望旁边有个玩伴嘛。可是他就跟我讲，他见到像三个天使，然后他说他知道一个是谁，一个是谁，一个是谁。他跟我讲他们穿什么衣服，金的、银的。白的金的银的，我不觉得他在跟我说谎，也不是在编故事，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说，你把你看见的画下来，他就真的把它画下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哦，不是说啊，这他有什么特别，我觉得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那当然我有为我自己的孙辈祷告，后来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为她那个腹中的胎儿祝福嘛。反正在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再一次为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祷告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祝福这个孩子啊，有很好的学习能力，然后对属灵的事情很敏锐。我那时候自己在祷告里有这样的宣告说，等他有一天很会讲话的时候，他会把一些他特殊的经验分享出来，真的就这样发生，就这样发生。所以反正现在什么事情就跟耶稣讲就对了，大事小事，我的事，我先生是，女儿是，凡是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都跟耶稣讲，就这样子，好吧？可以吧？
谢谢大家，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就业课，是不是？
对的，
就上学完了。所以大家要是有什么下一个就业，大家想上什么就发在我们这里，我们然后几个人来讨论一下，下一次我们再读哪里啊？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大家那个意见。其实我在侃一文走了，我就是大家看见星期五大卫怎么样厉害吧？其实我们身边的真的是见证很多，大卫就是一个很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活活的见证。就是今天他走了，我准备就是说一下，所以真的是，然后我们感谢这几位老师啊，真的是非常好，就非常的
谢谢。好的，好。
蔡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一切荣耀归天父。主啊，你把我带到土上，我太感谢上帝的恩典。来到土上第一次，我没感觉到这么大的温暖，这么大的爱。可是这次来了我就不一样了，姐妹接触的多，使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有爱的教会，圣灵充满的教会。感谢主， 这都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重重足足在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家里，感谢主。经过这一段学习，在我自己来讲是感到得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多知识，在圣经上了解了很多，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圣诞之际感恩赞美荣耀归天父神，三位一体的神，是你的爱，是你的恩典拣选了我们众姐妹弟兄成为你的子民，这才是我们是得到荣升，得到平安，得到幸福，一切荣耀归天父。也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平平安安，有需要医治的求你医治，缺乏的求你使我们大家来怜悯，感谢主，感谢神。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有颗爱心去传福音，要学会舍得，活出基督的样子，感谢赞美一切荣耀归天父。祷告祈求说奉我主耶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谢谢。